低迷的雄气笼罩着2005年7月的中国股市，浓厚的乌云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。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震惊着世界，却难以消融股市的坚冰。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证券市场曲线，没有以同步上升反映出中国经济的成长，而是反常的不断下滑破位，如临深渊。随着沪深各类证券指数日复一日的下行，数以万计的国民财富水银泻地般的流失了。中国证券业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全行业危机，7000万股民亏损累累，几近绝望。各证券公司营业部门可罗雀，了无生气，一个又一个资本装系资金链断裂，相继崩溃。许多闻名遐迩的著名证券公司已经破产清算，或濒临破产清算。齐小华所在的汉江证券公司就属于濒临破产之列。到2005年，累计亏损高达25亿，净资产已不足3亿。汉江证券之所以迄今仍没破产，还得感谢齐小华前夫刘必定。刘必定的宏远系在崩溃之前让公司自营盘及时撤退，汉江证券避免了近4亿元的损失。公司金总因此说刘必定是义庄。刘必定入狱后还去探过监，而只有齐小华知道，刘必定才不愿当义庄呢。是他借助妻子的有利地位，凭职业的敏感，及时嗅到了刘必定宏远系即将崩溃的危险气息，向金总紧急汇报后，亲自指挥了一场敦刻尔克大撤退。直到今天，齐小华仍记得很清楚，那是2003年1月18日上午，上证综指1432点，深圳成指3654点。他走进自营室，向操盘手们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，不要问为什么，3天内抛空宏远系坐庄的所有3只股票，其中包括希望汽车。希望汽车那时被宏远系盘踞着，正浓妆艳抹表演投资价值，年报据说每股利润9角，号称绩优股，股价也高高在上，竟达35元。希望汽车的回家之路就是从那日上午他下令抛空开始的，从当时35元飞流直下，直到如今的3元多，折损90%。刘必定和宏远系的大崩溃也始于那个上午。他组织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没给刘必定和宏远系准备船只。刘必定和宏远系在身沪两市的滩头阵地坚守了12天后，被2003年的市场一举歼灭。刘必定和他手下的3名宏远系盟友也在其后2个月中先后失去自由，进了大牢。这种结果齐小华事先并没完全想到，他想到了宏远系会崩溃，却没想到崩溃会来得这么快，想到了刘必定会被挫败，却没想到他会进监狱被判上5年。刘必定在接到判决书当天提出和他离婚，他想了几天，最终同意了，在省城模范监狱内和刘必定签订了离婚协议书。签协议时，刘必定仍气愤难平，骂他背叛，骂他是狼，是汉江政权安排在他身边的奸细。他一语不发，默默地听着，直到临走才噙着泪发泄说，我咋知道你们宏远系会这么快垮掉呢？你的事和我说过多少？你发达起来后，哪天不是美女相拥，夜夜狂欢？我们还像夫妻吗？刘必定哼了一声，我明白了， 你这是报复。齐小华头一摇，你想错了，我犯不着这么报复你，可也没必要陪你一起来坐牢。这9亿如果不撤出来，汉江证券就要破产，我和金总都有麻烦。你不是不知道这9亿是从哪儿来的，那全都是客户的保证金呢，动一分都犯法。事后的情况比齐小华预料的还要糟。没想到2003年1月18日的1432点和3654点，还是市场的阶段性高点。近2年过后，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滑到了今天的1005点和2601点。国家出台股权分置改革措施，也未能改变这种令人沮丧的低迷市道。上个月6号，上证综指竟跌破1000点，报收998.23点。在齐小华看来，股改是个利好。上市公司非流通大股东，为取得流通权，要向中小流通股东支付相应对价，一般是每10股送3股，借以弥补流通盘扩大后可能带来的股价下跌损失。可这种利好却被市场理解为利空。送股后，股票大都贴权，这场对价股份刚送出去，那场股价便持续阴跌，让市场人士大跌眼镜。偏偏在这时候，希望汽车突然来了个涨停板，成交也明显活跃起来，从每天不超过100万股放大到500万股，而且到当日收盘，涨停板的位置上买盘仍有800余万股。就是说，如果卖家出手放货，当日成交肯定在1000万股之上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只是涨停的开始，谁知道希望汽车以后还会有多少涨停板？难道股改的利好发挥作用了？显然不是，大盘仍在沉寂，市场还在昏睡，唯一的可能是新机构进场。这个机构是谁？齐小华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北柴股份和孙和平。孙和平为刘必定手上2亿1000万希望汽车的法人股权折腾了大半年，昨天上午还到模范监狱见过刘必定。其实孙和平前脚走，他后脚就去探监了。得知刘必定已答应将股权转让给北柴，他当即就想到了北柴可能谋求在国内市场借壳上市。孙和平电话里偏不承认，反倒和他大谈正大重机的资产整合。现在看来，资产整合是可能的，进一步在市场上吃进流通股也是可能的。但另一个事实是，这么吃进势必拉高希望汽车股价。孙和平在没最终和刘必定签订转让合同之前不会这么做。那么谁希望汽车的股价上来呢？前夫刘必定算一个，合同毕竟还没签，他为了最后抬价，完全有可能在2级市场把希望汽车的股价炒上去。刘必定失去了自由，他所谓董事会几个人还在外面的天地里自由飞翔，而且据说在宏远系崩溃过后仍秘密潜伏下来不少资金，起码8000万。只是昨天探监会见时，刘必定没给他任何明示或暗示，一直在和他谈女儿慧慧的教育问题。自从2003年背叛的故事发生后，他们之间的任何谈话都再没有关乎各自市场动作的信息了。第三个可能进场的应该是杨柳。这位北众集团掌门人没能拿到刘必定手上的股权， 又极不希望即将打起独立大旗的孙和平拿到这2亿1000万法人股权，也有可能指挥旗下资金大举入场，促使刘必定再次大幅度提价，杀得孙和平一个透心凉，让孙和平最终知难而退。次日开盘前，召开例行的工作晨会时，秦小华仍想着希望汽车蹊跷的涨停，眉头紧皱，一脑门官司，却没把话题主动在会上抛出来。在这黑暗时刻，首席分析师卜东阳保持着乐观和自信，认为股改的启动在宏观上为中国股市提供了一轮大牛市的坚实基础。从技术层面看，大势也在构筑大底，筑底后将反身上攻。公司自营盘经理陈红没这么乐观，发表意见说，股改本质上是重大利空，流通盘超常规扩大势必要导致大盘继续下沉，下一步将见600点，因此现在要抛开大盘做异动个股，在某些个股上制造局部牛市，比如希望汽车。齐小华眼睛一亮，哎，陈红，你就说说这个希望汽车吧。陈红说了起来，希望汽车股性活，曾是宏远系的看家股，宏远系垮了后，尤其是我们大肆出货后，股价先暴跌后阴跌，竟跌破了净资产，破了净资产后引起了我们的密切关注。最近有消息说，国际机械装备巨头 JOP 在和正大重机秘密谈判，准备收购正大重机。晨会结束后，秦小华才问陈红，希望汽车涨停是不是你们制造的？陈红摇了摇头，没您指令我们哪敢呢，我也是盘后发现的。齐小华迟疑道，我们自营盘这阵子进了近1000万股吧，是不是趁机出掉一部分呢？陈红说，我的意见恰恰相反，不是出而应该进。他有控股正大重机，被外资变相并购的概念了，而且股价现在并不高啊。齐小华想想也是，心一横，好，那就跟进吧，注意跟进节奏。从自营室回到办公室，刚打开电脑，孙和平就来了个电话，开门见山问，齐小华，你和汉江证券方面是不是对希望汽车股票动手了？齐小华道，哎呀，孙和平，你咋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，你北柴又不准备借壳上市，我要这种冷门股干啥，我们又不想入主正大重机。孙和平说，那谁在大买希望汽车呢？妹妹，你帮我分析一下。这时沪市已经开盘，开盘点位1009点，希望汽车又是一个涨停板，涨停价是4元2角7分，集合竞价成交12万股，涨停位置挂着500多万股。齐小华看着盘面，不动声色对孙和平说，我也注意到了这只股票的异动，但真说不准谁在买，会不会是正大重机那边发动了反控股呢，或者是私募游资炒你们的借壳概念，要不北重进场了。孙和平说，正大重机不可能搞什么反控股。不瞒你说，我现在就在 K 省正大重机公司里，正在他们任总的陪同下视察生产线呢。齐小华又敏感起来，如果 JOP 入主正大重机是真的，孙和平就不会待在正大重机。希望汽车的两个涨停，会不会是哪方高人做的局啊？资本市场的故事总是充满惊险，充满悬疑，让人听得悚然不已。孙和平又说，我估计杨柳也不会让北重集团在股票市场上和我开战， 他真想拿控股权，可以再向刘必定加价吗？妹妹，你说是吧？齐小华完全失去了判断力，心里唯有惊疑和不安。敷衍说，也许是市场游资的袭击吧。孙总，你也别太着急，我们再观察几天吧。如果没有 JOP 的外资收购事实，他是不是该把已下达的命令收回来呢？放电话，齐小华极度不安起来，在心里不断这么问自己。股市熊到今天，公司自营购入的股票大都套牢了，手上的资金子弹已没多少了。万一吃了圈套，被关到希望汽车里，他可真不好向金总交代了。然而，希望汽车的盘面却也怪，涨停上的巨大买单没撤，一直是500多万股，这就说明，就算做局，人家也做得信心十足。现在根本不是他想不想被关进去的问题，而是能不能抢进去的问题。于是压在电话上的手几次要拨电话，又几次终止了，最终没向陈红下达反手做空的新指令。熊市中这难得的机会必须抓住，甭管谁在买进，他都得跟进。这时电话又响了，竟是本市人民证券报总编余文发的。齐小华心里不由一惊，马上敏感地想到，这位老总该不是为北方重工股改兴师问罪的吧？王小飞前不久打着杨柳的旗号找过他，和他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，只要汉江证券客户投股改赞成票，北方重工就对汉江证券进行奖励，每股赞成票奖5分钱。这一来，汉江证券就意外的多收入20几万元，也能给在熊市中饿绿了眼的员工们发点奖金补贴了。可这余云发却以中小股东代表自居，自从股改开始后，就让手下记者四处抓这种负面新闻，将其称之为投票门。仗着手上掌控着一张证券报纸，四处找卖票券商机构的麻烦，对这样的主可不能怠慢。于是没说话先送上一串笑，哟，余总咋想起我了？余文发说，哎，齐总，你们咋回事啊？北方重工中小股东准备联手和大股东博弈一场，纷纷委托我们人民证券投反对票，其他证券公司都支持，起码也不反对，咋就你们汉江证券要反对阻挠啊？齐小华强作镇静，哦，是这事儿啊，那我解释一下，北方重工对股改很重视，和我们沟通过，我们考虑它是本地重点上市公司，就建议一些小股东委托我们投赞成票，这也仅仅是个建议嘛，就像你们建议股东委托你们投反对票一样。觉得凭人民证券征集的那点反对票奢谈博弈几乎是个笑话，便又问，哎，余总，你们征集多少反对票了？余文发说，这是机密，现在不能告诉你，能告诉你的是，这一次我们准备在北方重工上做篇好看的大文章，进行一场真正的博弈。这种蚂蚁战大象的博弈，股改后已发生了10多起，人民证券参加了其中的3起，每次都征集投票，却无一成功，这总编真幼稚。齐小华便笑着调侃，余总，您和人民证券这是中小股东的杰出代表啊，屡战屡败，屡败还屡战，这又瞄上了北方重工了。哎，我给你投篇预言稿咋样？题目叫蚂蚁和大象的博弈，一群斗志昂扬的蚂蚁决定干掉大象，打着人民证券的旗帜发誓掐断大象的脖子。余文发没容他再说下去，停停，齐总，你也怀疑股改博弈吗？齐小华断然道， 我当然怀疑，小股东一盘散沙，你们省点事儿吧。于文发叫了起来，看看，这就是问题实质所在，怪不得大家都说对价博弈是假的，是个大忽悠，原来连你这证券公司老总都不相信。齐小华道，本来就是大忽悠嘛，你有那劲儿不如多拉点广告了。于文发硬邦邦地说，广告我要拉，股改博弈也得搞。齐总，别陷入投票门呢，真陷进去了，别怪我不讲情面。我相信众多蚂蚁总能掐断一两只大象的脖子，也许这只大象就是北方重工。先向你们透个底吧，这次有位神秘而厉害的蚂蚁参战了，你等着我们的报纸吧。齐小华本想问这神秘而厉害的蚂蚁是谁，于文发却挂断了电话。